看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真正问题的症结。好，你一直希望在外在去解决问题，好，在外在里面，在外境里面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真的是叫缘木求鱼。好，那假如你没有办法透过外境来了解你的内境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找到所谓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还是那句话，好，比如说刚刚他在问我说，他女儿每次要是碰到挫折就会怪他，好，就是怪他过去对他怎么样，好，然后他就会心烦，对，就说他曾经伤害过他的自尊心这样子，好，然后那他呢就会认为说他女儿让他也很心烦，然后他就很不想管，好，他说他为什么都不改呢？好，可是我问他说啊，为什么你在看待你女儿的事情的时候你也都不改呢？你怎么没有转个态度来面对你女儿的事情呢？大家知道我意思吗？他女儿这个模式一起来，他的模式就起来，他就是会被他女儿的情绪影响，然后他就会很烦，很心烦。为什么会心烦？心烦的原因就是我根本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我没有办法把他放下，我没有办法把他的抱怨很清楚地看到，说那是我女儿她自己一直没有去面对的问题。假如我真的想帮助我的女儿，假如我的女儿有这个问题，我真的想帮助她的话，我会怎么做？哦，那当然咯，哦，找我是蛮不错的这样。我会怎么做？我会先去看到为什么我每次面对她的情绪，我的情绪就来了。因为你也跟她一直在同样的模式里面，只是说她面对的是你，你面对的是她，好像面对的人不一样，可是实质上你们内在的心态差不多，很容易被人家的情绪影响，而把别人的情绪当成是自己的责任，有没有？好，女儿说你8年前当着弟弟的面哈说了我什么，害我的自尊心受损，所以我现在要是有什么不顺利都是你当时害我的。每个人都想要为他的不顺利找到一个借口，因为很难自我负责。假如他今天只有6岁，好，那我一定抱抱，对不起，对妈说错话了，我也没当过妈呀，我也是在学习呀。可是他今天26岁了，当然你还是可以这么讲，可是接下来呢他要自我面对啊，对啊，对，变成他妈了。对，可是你们的模式好多年啦。好，大家如何看到你在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反复复都是同一件事情的话，很有问题，表示说你也是没有改变。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也没有改变，所以换句话说，他也因着你没有改变，而他也一直在这个模式里面。大家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哈，有一个妈妈就在说，她的儿子一天到晚都到网咖去，然后他只要不回来，他晚上就睡不着觉，好心烦，好担忧哦。好，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改变你面对的模式，因为你从来没有阻止成功嘛。只要阻止成功，这几年就成功啦。可是他的儿子依然故我，反而还更变本加厉，表示什么？这个妈妈的担忧啦、数落啦、烦恼啦，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可是我们却自己死性不改，我们自己不改，我们懒得改，我们不敢负责，我们不为自己的模式来负责，没有拿出你的力量，大家知道吗？你的自己的力量没有拿出来，你就没有办法为你发生的事情做主，没有办法做主，你就一直为外境所困惑，你就一直被外境带着走，你就被你女儿一直死死的困着，盯住你。对，后来这个妈妈来上读书会，我一直告诉她说，你的台词不改，你的剧本不改，戏码会一样吗？后来这个妈妈她终于好可以睡觉了，她终于睡觉了。好，虽然她的儿子还在这样子，她还在烦恼当中，可是我们刚刚说自己建构起来的架构没有那么快，对不对？他常常会让你好像进步，进了2步又退了1步，进了3步又退了2步，他一定要这样子慢慢的来测试你哦，你的新的这个架构才会慢慢的越建立越稳固哦。好，他不是一次就让你成功了哦，对不对？好，登陆月球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也要一步一步一直实验？ 所以换句话说，我说我上次在纽约，我就辅导一个妈妈，她儿子每天在电脑前面十几个小时，她简直疯了，因为她也失眠了。她儿子只要不睡觉，她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儿子还在自己家里面玩电脑，可是后来她嫌她妈妈烦死了，动不动就想，哎，你怎么还不睡觉？都几点了？眼睛会不好，身体会不好。他儿子就当然很烦，后来把门锁着也不要让他进来。可是他妈妈焦虑到自己不能够睡觉。可是后来我就告诉他，我给他建议了哈，建议他改个台词。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往编剧导演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应该是另外一个潜能特长。我叫他说，你打从心里面去建立起，你告诉你的儿子，甚至是要告诉你自己，我的儿子再怎么玩电脑，眼睛会越来越明亮，身体越来越健康，他不会因为玩电脑而身体越来越差，可不可以有这个想法？他听了说，啊，真的要这样讲，可能吗？玩电脑会玩到眼聪目明吗？我儿子玩电脑玩那么久，他还是 1.0 啊，真的啊。我就一直说，我就告诉我自己，会越玩眼睛 越明亮，可不可以？我们都可以用信念把肿瘤弄消失掉了，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吗？各位，你们都在选择事情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不相信，好，选择性的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心想事成的一个关卡在这里。好，我在讲，我们在好给大家看到生命之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好，虽然比例上不是真的那么多啦，哈，可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那他们可以用着信念让肿瘤消失，那为什么你的孩子玩电脑眼睛一定会坏？是不是？好，换个想法，你知道这个妈妈真的照做咯。哦，刚开始真的很勉强，我说你还问他说，孩子啊，你玩得累不累？你要不要吃什么点心？妈妈帮你准备。好啊，我帮你准备好点心，我就要去睡觉咯。他其实也是在催眠自己哦。后来他就真的去睡觉，有一天第三天他真的睡着了，他孩子玩电脑的时间缩短了4个小时，慢慢慢慢在减少。各位你知道吗？昨天更妙的更棒的，真是我差点忘记跟你们分享了。我们癌症团体啊，其实他第一次是找我咨商，他是有多发性硬化症，就是肢体会慢慢僵硬的。他5年前眼睛慢慢失明了，好，5年前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他极度的恐惧，他很害怕他不能动，因为他后来失明之后他就学了按摩，可是后来他发现他的肢体开始慢慢的僵硬起来，他好害怕。医生给他的一个说辞就是说他是多发性硬化症，而且还要他吃类固醇。那其实那根本没有用嘛。好，那第一次来跟我谈话的时候，我解了他一个心结，他马上顿时觉得轻松哦，很有趣哦。他第二天他开始来参加读书会，他开始来参加团聊，癌症团体，他还没有来参加读书会，他参加癌症团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那天回去之后，手脚轻松多了，松掉了，好妙，我自己也在观察。那昨天更妙，昨天早上癌症团体来的时候，他说他好害怕，他最近好恐惧，因为他身体好像一直在放电，他怕他不能走，万一不能走，不能动怎么办？好，因为他也只有一个人。哦，他的朋友真的好令人感动，他朋友就是带着他来，他朋友随时随刻他要来这里上课，他就是去当他的拐杖，好，就带着他过来。其实他这个朋友的生活情况也很差，好，生活也很困苦啦，这么讲，也有孩子的问题。可是昨天晚上，哎，他们两个也一定来静坐，已经来3次咯。昨天很冷，有没有？寒流很冷，我们静坐完了，大部分的人做的时候还有点暖和，做完之后大概就皮皮刷，而且那个风哈还一直透进来。他一个人只穿一件 T 恤，汗流浃背，一直在擦汗。然后他说：“好奇怪，那个手跟脚一直要浮上来，那个手放在腿上哈放不住，手一直觉得要飘起来的感觉。”可是昨天早上癌症团体，我就铁口直断，我就跟他讲：“放电。”说不定就是能量在打通，你的任督二脉要被打通了，好，绝对对你的身体越来越好，你的肢体哈一定会越来越轻松。说真的，我又不是医生啊，可是我就是要相信啊，我相信他在通电。他说好像有电流一阵一阵，他吓坏了，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晚上来静坐的时候，他又描述他的状况的时候，我说哇，你任督二脉要打开了，要通了。 你知道吗？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一阵欣喜，他的身体你看一直在发热，一直在流汗，一直在通电，会不会是好征兆？当然是，就算不是也被我们大家都说是啊。知觉者会影响被知觉的对象，而你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有没有道理？你的信心就是你女儿的信心，是不是？哇，结果昨天好开心啊，好感动哦。他要走的时候，我说你回家练静坐，你不要害怕有任何的现象，放轻松，信任他，手跟脚要真的能够飘起来，那太棒了。我们练了半辈子都飘不起来，然后你真的能够离地，那你还可以教我们呢。哈，放电会不会因为他心情的放松而开始在打通？本来是担忧都阻碍住了，可是他心情一放松，开始在通电，开始在打通，他的能量开始在走了，绝对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哦，他觉得整个人一直要浮上来，一直要浮上来。我说你放心，你看起来蛮重的，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就飘上来。可是他的感觉是觉得手一直要飘上来的感觉。起码昨天那么冷，他一直在冒汗，身体有没有一直在好像一个发电机一样？各位，你看一个念头转过来多么重要。本来是很担忧，后来变成是一个突破，是一个改变啊！我觉得真是太妙了，真是太妙了。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啊！为什么自己的事情最难改？早都那么好改，你们来当人干嘛？对不对？就是自己的事情最难做到，那你灵魂选择一个挑战嘛，对不对？所以越难的事情表示对你越有意义，你要去面对它，没有别的方法。好，所以我现在都跟妈妈讲说，你要祝福你的孩子玩电脑越玩越眼聪耳聪目明，越玩越健康。先从这个念头改变起，总比你一天到晚担忧他要来的有用吗？是不是？好，换句话说，不管他在做任何的事情，我昨天在读书会上一讲，那个妈妈说闹哭脸，我要他赞美他的儿子闹哭脸。后来他自己讲啊，他今天又跑来了，又说怎么办？真的他都快疯掉了。他孩子四天都不去学校了，大一，都大一了，还念还算不错的学校，为什么？他孩子就落下一句话：反正你们又不管我，你们也不在乎我。他其实本来讲这句话是说，他没有去学校，他的同学根本不在乎他在不在。可是我说，那你们呢？你们在不在乎他？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们是在乎他的？他说他爸爸也没有跟他讲话。所以这个孩子有没有觉得自己有被看重？没有啊，关键在自己身上了。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亲？你的孩子今天这个样子，你只要叫他改变，你才会改变吗？你为什么老把自己的情绪的责任都交给他呢？好，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个，信念在创造实相，你信任了没有？你做到哪里了？好，所以你一定要把外境当成是你的内境，你才能够开始自我觉知的第一步啊！你要先相信外境就是你的内境，没有例外，没有说别人是这样子，我都不是。好，没有例外。可是这个内境里面就有很多意义了，也许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哈，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只要真的讨论不出来的时候，想不出来，拿出来讨论啊，找人讨论啊，好，去找人家分享啊。好，这个人家你可以就是我啊，有时候可以来找我讨论啊。你看在课堂上梅君他提出一个问题来，也许我从我的角度，好，我尽可能的用我的看法跟感觉我跟他分享，可是梅君还是要仔细的自己去自我的去觉知啊，对不对？所以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不要逃避责任。可是各位，你修行就是一步一步来的，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可是当你想通的时候，那是一件快乐的不得了的一种开悟的感觉，开悟的经验，真的跳起来，对不对？对，好，为什么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因为你也是耳根子清嘛，曾经有人讲话也伤害过你，想想看，因为你其实一直也很自责嘛，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做好，那为什么老觉得自己不够好？一定哦，你以前哦，从小到大常常身边有人说了什么话，就像你女儿听话只听到一半一样，你也只听到一半，你选择性的听话，接受了人家的上半句，然后上半句可能说你怎么这样子， 可是下面可能还有一句你没听到。各位，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你没有真正的看到你自己，可是你从别人的只字片语里面去认识你自己。你没有透过自我的觉知认识你自己，你透过别人的只字片语来认识你自己，这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好，你有很多的一个，你看防备心态是什么？怕人家看到自己真正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不觉得自己真正的面貌是值得给人家看的啊，有没有？否则坦诚就好了，怕什么？好，大家承认啊，承认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哎，去买或是怎么样，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我们就会心里一直种下说妈妈被欺负那种感觉，就会想要这样的感觉，可是会觉得很强势又很不好，然后没有强势也不行。
嗯哼，
啊，那种我们明知道这个，我们就是落在小时候那个地方，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
好，我突然针对你讲一句话哈，赛斯讲给真听的，他说你没有义务去拯救世界，可是你有义务要好好的让你自己快乐，好好的处理自己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义务去拯救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可是你却有责任要好好的对待你自己。简单来讲，赛斯跟真讲了这句话，因为真一直很担忧他的表现会不会对别人有不好的影响，他一直在想着担忧别人会怎么样。好，后来赛斯告诉他说，你没有责任去拯救这个世界，可是你却有责任让自己好是开心的。艾伦一直想拯救世界，所以他把我们这个基金会解读成就是什么，你刚刚说有大爱的地方。后来我跟他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做很大爱的事情，那不就是慈济吗？好，慈济一直说他们大爱大爱，还大爱电视台，有没有？好，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个那个想法说我们是在做什么大爱的事情，没有。哎，我觉得比较像是做自我价值完成的事情，好，自我价值实现的事情。所以假如我今天没有帮助到别人，然后那个癌友因为怎么样而死了，我对他有责任吗？没有，他完成他的自我价值，我在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我在完成我的自我价值，因为我想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我知道的这个理念，只要我跟这个癌友分享，也许他可以参考，可是我不见得救得了他呀，我救他不是我的责任呐，是不是？只要这个没有分清楚的话，我早就死翘翘了，我也不敢再待在这个地方了。每一个病人的过世，我都担负这个责任，我会很痛苦的。过去许医师有一个承诺，只要有病人走，他的牙齿就会疼。他现在就说算了，不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可是我上次看到雅萍走，我看到你也很难过啊。
那当然会难过，会不舍啊。
那雅萍跟我聊过很多，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多的爱，可是来这边他觉得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爱。
是啊，每一个人做好自我价值完成，你就在帮助别人了，有没有？别人的感受是他的感受，可是我们怎么跟他互动是自己想要这么互动，大家了解吗？你都只能做你自己啊，是不是？你说我是在为你，其实是因为我也很想这么做，因为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对，好，雅萍感受到的是真的，我感受到的是真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感受里面，对不对？嘿，哎哎，也有人你对他怎么好，他都觉得你对我还是不够好，有没有？不知感恩的家伙也是很多的啊。好，可是我比如说我们跟雅萍的互动，刚好是雅萍他自己内在很匮乏的部分，而我们也刚好在那个时期有这么多人跟他的互动是这么好，好，感情同姐妹，好，其实我跟大家也是情同姐妹啊。好，那有我觉得众生一体啊。好，我越来越去体会这个，而我采取行动，那他感受到的什么跟我感受到的什么，其实都还是在我们自己主观的感受里面，是不是？对，好，其实雅萍也让我们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而带起他们内在很多过去所没有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哦，所以雅萍也帮了很多人的忙哦。好，特别我们身边有一些 志工他很想来做这个事，可是他们跨不出去哦。其实很多人是害怕癌症，甚至我说进一步害怕死亡啊。很多人是怕这件事情的。最常有人会跟我讲说，哇，嘉珍啊，你真是了不起啊，你能够跟这么多癌症的病人在一起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不是，我说是他们一直在不断的给我勇气，他们不断的在教我怎么去面对像这些事情。我说我记得我第一次跟着许医师在学习带癌症团体的时候，里面最没有办法讲话的，最出不了团体的人是我，我站都站不起来。他们那些故事让我震撼到，我觉得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好，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自处的。好，我想凤秋很清楚，他在安宁病房服务，那更是进得去还出不来。我不是说病人进去出不来，我说连服务的志工，我告诉你，刚开始到安宁病房，你进得去你都不见得出得出来，因为你腿都软了，你看到里面各种现象，你腿都软了，你很难感受到人生有这么多的这种事情。我爸爸第一次住院的时候，他不愿意花钱住那种两人的病房，他要住大通铺。阿兵哥哈，荣总，他中风，最严重的摆在最前面，一个大的病房里面少说有二十几个、三十个病人，我爸爸住在最后面，他的中风还算比较轻微的。你知道我怎么从最前面看着插管插的那个，我才国中哈，还不到高中的年纪，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进去的，走进去又不知道是怎么走出来的。两腿发软，几乎要在地上用爬的，看到他们那个插管比看恐怖片还要恐怖，活生生的，然后就在你面前一个一个就在篮子里推走了，你看那个感觉。好，所以换句话说，我真是太爱赛斯了。他说你看，你的价值完成不但是完成你自己，你也在为其他族类，有没有增益其他族类的美好的经验。各位，你当一个你好好的成为你自己，让自己开心了，让自己了悟到原来情绪可以发泄，原来我是一个这么不看重我自己的人。当你看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好的开始赞美自己，学会自我鼓励的时候，你不但是增益你自己的自我价值，你有没有帮助你女儿？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吗？你没有责任先去救别人，你要好好的先拯救你自己。这是赛斯一直强调的，你要记住这句话。即便她是你的女儿，她也不过就是这一世扮演你的女儿而已啊，她不是真的是你女儿，你儿子也不是你儿子啊，知道吗？好，只有当她在叫你妈的时候，在那一刻角色好像是这样安排的。可是当你好不在她身边的时候，你是你自己，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的心里面是能够自我成长，然后能够自我价值的完成。你不但完成了你自己，你也增益了你的女儿她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这句话太美好了，真的。好好的照顾自己吧，对，好好照顾自己的感觉。哦，那位戴帽子的哈，不用拯救人类，他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他也是。好，他其实对人很好，他心肠好得不得了，很想帮助所有的人。可是真的，我们的心力好是真的是很是有他的一个限度的啦。所以我现在常常提醒我自己要放松。有的时候我会一种习性会想要做很多事情，而还不觉得自己做太多了，问题在这里。好，然后你就肩颈僵硬啦，脊椎侧弯啦，这里痛那里痛，你就知道了。好，然后一刮，哇，红色的，哦，你就知道了。你的身体就在提醒你，身体在提醒你。所以当工作很忙的时候，要懂得说不，懂吗？真的。好，你说不，别人才知道，开始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否则你这么好说话，这么善良，这么很好的要求的对象，又做得那么好，你不会故意做差一点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叫嘉玲也没有用。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先生以前常跟我讲一句话，他希望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好，他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比他还要棒。哦，我那个时候觉得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自我价值感？我 对，我那个时候很难接受这句话，我想不通，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很棒的人，有没有？后来我现在完全明白，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比我能干。所以我常说，振清，我真的不会，你怎么教我就是不会，那个电脑我就是搞不懂。哎呀，好了好了，我帮你，你看你身边要是都是能人的话，你多轻松多自由啊，对不对？让人家觉得说你没有那么棒，有什么不好，你还让他觉得他很棒，你真是功德无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别人觉得他很棒啊？但你不是故意自我贬低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了。好，当你好希望你身边的人都比你还要棒的时候，一种希望了，这个世界一定是太美好了，对不对？每个人都能够处理他的事情，就不用麻烦你啦。好，当我没有一个个案的时候，我应该很开心啊，表示都没有问题来了，要么就是我太差了，要么就是真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了。真的啦，我们念这么多书干嘛呀？不过就是为了要了解自己，对不对？不过就是要了解自己。来，我们赶快再来看一页，下一页。好啊，意识无限原创性的创造过程之一部分，原创过程啊，即一切万有。好，原创就是原，还是在讲这个东西了哈，最原初的那个创造哈。那世界的诞生代表一个神圣的心理上的觉醒，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一个意识出来了，有没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好，我在讲我们要创造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写一篇文章出来，本来一团感觉，后来落实在文字上面，我就是那个文字所表达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然后我会透过那个文字又回过头来更认识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有点像这个过程哈。然后地球形成之前，每个参与物质宇宙的意识都梦过这样的一种物质存在。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意识都参与一切万有要开始创造万物的过程，这个意识包括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大家知道吗？一切万有最原初的那个意识的作用，是所有万事万物里面所有物种的意识都在这个里面，还没有个别化。到了物质实相的时候，开始进入到我们个，到了物质实相的时候，我们有个别意识，个人的意识，好，意识才开始有个别化。好，那原初没有，原初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这个意识的状态里面，好，还没有个人化的情况出来。好，那宇宙的目的犹如对自己孩子发展的挚爱感情中找到。好，我刚刚一直在讲这句话，在期待孩子充分发挥他能力的意图中找到。好，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宇宙的目的，好，就是宇宙创造万物，它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发挥创造力。宇宙在创造万物的过程也不过就是想要看看他的创造力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然后透过他的创造物再回来认识他自己。我们透过自己的创造的作品回过头来，哎，自己的一些意念有没有会在那个成品上呈现。所以为什么说艺术家哈，画家啦，诗人啦，哈，他们这样的一个创造最贴近一个神性的来源。赛斯有说过哈，艺术的创造者最贴近那个生命，好，我们说一切万有来源的那个创造力的感觉，最贴近神性的来源创造力。所以我们鼓励孩子，你看为什么孩子不用教都会画画？有没有发现孩子只要会拿笔他就开始去涂了，他会说哎呦我这个涂的好不好看，他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好，他拿起笔他就开始了，好奇妙哦。所以你看哈，涂鸦比文字更贴近我们神性，更贴近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好，涂鸦，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会画画，每一个人都要会画画。好，你在每一刻重新被创造。好，一切万有全能创造性的来源和存在，世界是由一切万有的心念创造出来，皆有神圣的内涵，在一切万有的部分里面都有整体的知识。大爆炸是意念的爆炸，成为另一种存在的突破。什么意思？它本来是就是混沌一大堆，它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成为另外一种存在，它用另外一个不同的展现。每一个存有，好，比如说我们也都是它不同的存在的一个呈现， 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哈，有这个概念就好。可是我一直把它拉到每个人个人的创造力的那个过程的体验，好，你多多少少就会知道赛斯在说一切万有创造的过程是什么，创造力的真实的本质哈。你要信任生命的冲力，它永远会引领你朝向你自己最佳的成就，也同时会利益人类。信任生命的冲力，你是永远被支持的，跟着你的创造力，跟着你的创造性的冲动，好，它你永远都会被支持的，它会指引你，好，走向最适合你的路，然后放掉脑海中流连不去的冲突及怀疑的想法。比如说我要弄赛斯剧团，好，我想啊到底有没有钱，有没有人会来参加，他可以在什么时间，会不会很麻烦，好，把这些放弃吧，好，放掉这些矛盾的想法，就去做吧，就去试试看。真汉罗透过赛斯学习创造力的本质，使新的创造架构成为可能，并且提供较小的架构里所引起的困难的解答。什么意思？简单来讲，你的创造力越丰盛，你的意识越扩展。好，那原来我们小小的这个创造架构里面发生的问题，有没有一目了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梦游者，人类古老的成员，真正的祖先。好，没有时间讲了，可是我刚刚大致上有提过。好，那梦游者，早期人类，他们并没有像我们这么具体的一个形象。好，他半人半神，哎，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好，早期人类又有点像希腊神话里面有没有半人半神的样子，还在慢慢慢慢的还具备很多的那种神性的部分，还没有很具体当人的时候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梦进化价值哈，它的一开始在讲宇宙的起源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一个重点的整理了。因为这本书哈，说真的自己要开始看不太容易哈，尤其是前面一切万有的这个起源。好，那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许医师在提他也有讲这本书嘛，梦进化价值完成，他在台南讲哦，可是他没有把这个 CD 弄出来。对，哦，可是我记得他在未知的实相的 CD 里面有提过梦游者，啊，有提过怎么从梦里面慢慢慢慢的在设想说，哎呀，当一个人需要什么哪些配备，好，开始在梦里面去做那样的一个研究跟那个创造。好，那所以换句话说，祝大家有个好梦，回家开始好好记得你的梦，好，因为在梦里面是最接近宇宙的来源。